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是张志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您播出的内容相当的丰富。首先是我自己在前一阵子参加了一个讲座，是一个中文学校教师的讲座当中听到的关于医疗急救方面的一些尝试的精华的片段。那么这个讲座的主讲人，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也熟悉，先前在节目当中也曾经邀请过，而他自己本身先前也在广播电台主持过医疗保健的节目，那就是酷姐 Sandra， 她是专业的资深护理师。那么在后头的节目当中，则要为大家再一次邀请到拥有专业认证的品酒师 Kathleen Wong 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品酒相关的一些知识。首先就跟大家分享关于急救医疗。其实听众朋友，如果您经常关注新闻，就会发现了现在的社会，不管是在美国或者在其他地方，都越来越复杂。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人可能好比说倒在路边，或者说是在飞机上，在学校里，在各种的场合，你会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伸出援手，见死不救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急救没有救好的话，说不定还吃上官司。那么这一次 Sandra 在这个中文学校的讲座当中就提到了像美国在这一方面规定，另外由于是在学校的讲座，是针对老师的，所以提到了小朋友在学校可能会遭遇到的一些意外的伤害、疾病等等，以及最适当的处置的方法。我想不管您是老师或者是家长，或者说其他不同年龄层不同行业的朋友，都很适合来了解一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收听的就是 Sandra 她在 Palo 中文学校开学之前的讲座当中所演讲的一些片段。
今天刚好在 Parking 啊看到一个老人跌倒，或者说他刚好就是有一些 medical 的状况的时候，你怎么去帮忙他？如果说今天他就是跌倒在那里，第一件事情请你不要就去拉他，你要记得这在美国第一件事情告诉大家，也自私一点，先保护你自己。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又能够保护到自己，然后又能够让这个世界跟这个环境都很和谐，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第二就是说，如果今天要去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记得他主要是 conscious， 也就是说他的意识还清醒的时候，一定用问的。好，那就是说用英文简单的英文问他，就是说 Do you want some help？ OK， 就问他需不需要一些 help。然后呢，等他愿意，他跟你说 yes 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做任何的动作。因为在美国病人的权利跟这些人的权利是很大的，这个我们都其实有体会。第二件事情是隐私权的保护，这是我个人的希望跟老师谈，也是希望我其实在过程里也常跟大家讲这一点。因为学生跟家长很信任我们，他们也许家里很多隐私，不包括完全是在 medical training， 他们有很多个人的隐私也许会告诉我们。那有的时候也许是一些小孩子身体上的问题，也就是说也许这个孩子他真的假设说他有一些 ADHD， 或者是他在一些应对方面他有一些 medical 上面的问题，那我请大家如果要谈这些问题的时候，请不要谈到孩子的名字。那我真的是希望拜托大家，因为 我常常觉得一件事情顺道提一下，因为我们如果是很多别的 city 的老师来我们 Palo， 有一件事情我们真的很 sensitive， 但是我觉得这个我要必须在这边提醒大家，因为这个城市的自杀率真的很高，那自杀率高到我们其实都很心痛，所以学校我觉得这么大的 community， 尤其在过去的几年这一两年之内，很多是我们中国孩子，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帮助整个 community？ 第一个，我希望老师就是上课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去比较小孩成绩，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尽量鼓励。那我现在觉得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我们儿子前两天去学校 orientation 回来，你知道他们都有发一个 ID 卡对不对，以前的 ID 卡前面就是照片跟他 information， 你知道到后面是什么吗？现在全部都是 crisis line 的 phone number。 你就知道，你们回去，我没有骗你，因为那天我儿子拿给我看，我就开始发现说学校很在意这件事情，学区很在意，但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做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 也包括小孩子的隐私哦，他所有一些 medical 的问题，我们尽量不要在课堂讨论。那如果说你今天是一个 thing， 完全是一个就是有人如果跌倒或者是他的一些状况不是很好看的时候，我们基于人的立场呢，都不要去变成是好像大家来看热闹的心态。就是像我们看到太多的台湾的电视、台湾的媒体，完全在报道的都是看热闹的心态，其实你都没有想到说我们其实是要救人，这些东西其实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为什么要去把人家不开心的一面当成是故事说嘞？所以我觉得这个隐私权的部分我一直常常很重视也很保护，所以其实不该知道的人不应该知道的一些状况，就我们尽量不要在班上提孩子这些事情，因为这个有时候会 hurt 小孩的 feeling，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帮忙。第三个叫 Good Samaritan Law， 这个呢是一个事实上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因为它就是基本上告诉大家，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急救的过程之中，因为你的好心，可是你其实是引起了一些，也许是假设说，我就讲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说例如说你今天看到一个状况，其实你是受过 CPR 的训练，那你决定去做 CPR 的这个刹那，可是不小心，你知道常会发生什么事吗？你压的力道不对，肋骨会断掉。可是在那个当下，其实肋骨断掉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的，真的，肋骨断掉其实蛮好复原的，我不骗你们。重点是他的命有没有被救回来。所以你因为在你压的过程之中，他的血打回到他脑里面的时候，他这个脑循环，他的脑是持续是在没有脑死的状态。那 compare 那个呢，跟肋骨断掉，其实我们去 fix 肋骨断掉这件事情是比较容易的。所以基于这个原则，如果是我就说，就等于是你手上拿一张好人卡，但是你决定你要不要做好人。好，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你当下的决定，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事实上是被法律所保护的。好，已经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要先深呼吸。如果在很 emergency 的状况的时候，先提醒自己深呼吸。然后呢，记得一件事情，所有的情况哈，都先自救再救人。好，你要先看到，因为最近我看常常发生很多紧急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在教室任何状况，因为加州其实地震带，加州其实很多像最近有很多像什么天津啊这些地方晨报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或者是甚至 fire alarm， 有的时候我们都会很紧张，所以在当下发生的时候，你要记得老师们，你们是班上唯一的 commander， 小朋友其实很聪明，他只要看到你的脸上是惊慌的，他就不知道要从哪个门出去了。所以你自己记得，我们一定要先深呼吸一口气，然后先镇定自己，然后我们再告诉小朋友现在要怎么办，要怎么样去逃，或者是什么样的状况。好，所以我们要先知道我们的环境是怎么样，所以先深呼吸 breathe， 然后 relax， 然后告诉自己说，哎，先检查一下现在是发生什么状况，现在到底是地震呢，还是怎么样。好，然后呢，看一下你的 environment 是不是环境安全的，如果不安全，现在该走哪个方向出去。这个是 take some thinking process， 但是我 always 觉得今天我提醒了大家，大家就会回去多想一下。然后呢，如果在发生状况的时候 treatment， 也就是说谁要送什么， 要从哪里去。其实这个 nursing job 有一个很好玩的叫做 triage nurse， 也就是说你们如果有机会去 ER， 你们发现 ER 第一排的时候一定有个 nurse 在前面，那个 nurse 坐在前面的时候先量你的 vital sign， 跟你聊聊天，你以为他坐在那边轻松吗？他们在做的事情他脑子里早就想好了，就像我们一样 ，OK？ 我接一个病人进来，如果是 triage 的 nurse， 我先看，我们脑子里面会分三种，第一种是，应该不会死的，可以等的，就先放旁边，然后这个是马上大概状况不太好的，好在中间，如果这完全是已经状况不太对，已经是觉得他大概不救他就没救的，赶快往后面送。所以这个提醒大家什么事？所有以前我的朋友，小孩子要送ER之前他们都会打电话给我，因为我常跟他们讲真的没有那么急，不要去ER，因为很多事情发烧100.3度有没有很严重？有啊，很严重，对妈妈来讲很严重，但是你要想想对那些 nurse 跟医生他们觉得严重吗？你去你还是要等4个小时。好，这题外话，不是教育大家都不要去急诊，是说我们要有的时候想一下，因为你去了之后也是在人家一个位置，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大概分辨一下。好，在最后的话就是 call for help。 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breathe 的 process， 让大家知道一下。